请各位大德合掌，那么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方丈。各位大德阿弥陀佛，今天继续研究《妙法莲华经》会议续品第一。上次呢，讲到了这个日月灯明佛，在113页，我们从113页的经文再给他重新念一遍啊，虽然已经解释到113页最后啊。时有菩萨名曰妙光，有800弟子，是时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因妙光菩萨说大圣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60小节不起于坐，时会听者亦坐一处，60小节身心不动，听佛所说，未如实请。四十众中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谢倦。日月灯明佛于60小节说是经已，及于梵摩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如来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时有菩萨名曰德藏，日月灯明佛即受其记，告诸比丘：是德藏菩萨次当作佛，号曰净身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佛受记已，便于中夜入无余涅槃。佛灭度后，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满80小节为人演说，日月灯明佛八子皆是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后成佛者名曰燃灯。800弟子中有一人号曰求名，贪着利养，虽护读诵众经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号求名。世人亦以众诸善根因缘故，得值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弥勒当知，尔时妙光菩萨起一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萨汝身是也，今见此瑞于本无异，是故为蠢，今日如来当说大圣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就把它念完哦。那么上礼拜解释到这个113页啊，日月灯明佛呢，在大众中宣布啊，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这一段啊。所以请看113页最后两行啊，他说这个习说法华即唱入灭，习呢就是指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说完法华经讲完之后。就在大众当中宣布呢，啊，于今日中夜要入无余涅槃，啊，这个唱呢就是公开宣布，啊，然后要入灭就是入无余涅槃，啊，他说呢，过去日月灯明佛做这样的动作，今佛就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于宝塔品中一言，如来不久当入涅槃，化道已足，唱灭是其也。啊，所以呢，公开说呢，要入涅槃这件事情呢，日月灯明佛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动作，这样叫做唱灭是其啊。那么这个，请看上礼拜的讲义，在第一页啊，第一页上礼拜讲义第一页啊，这个先说一下，他说到。宝塔品中，啊，就是后面第11品见宝塔品，里面有一段经文啊，这个在课本的473页倒数第6行后，啊，这个时候呢，佛呢普告示众， 谁能于此娑婆世界啊，娑婆国土广说妙法华经，经证事实，就是呢，谁愿意发心在娑婆世界呢，来说妙法莲华经，弘扬啊法妙法莲华经啊，这个时候啊，证事实，这个时间刚好，你赶快来这个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呢，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佛欲以此妙法华经护足有赞。想要找人呢来承担这个责任啊，来弘扬法华经，因为呢如来不久当入涅槃。那这个地方我为什么用弘字呢啊，就是他这边释迦牟尼佛讲的是不久当入涅槃，不像日月灯明佛呢，那你看他在113页倒数第三行说呢，如来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宣布的时候就说我晚上就要入无余涅槃了。释迦牟尼佛呢宣布的时候呢是说我不久要入涅槃，那到底多久呢，就是后面再多讲了一部法华经啊，不，涅槃经，大波涅槃经啊，所以差就差在这里。那因此呢，法华文具记下面这个唱灭四起这边，法华文具记呢啊，他就啊这样说明，因明佛心，徒有尽慧，涅槃尽佛，以利灯明，是故迦摄以土尽故，法华唱灭即入灭也啊。就每一尊佛呢出现在这个世间啊，那这个国土呢有净土有秽土，像娑婆世界就是秽土，极乐世界就是净土，那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的土呢应该呢也没有像娑婆世界这么糟糕啊，所以呢这个佛也要事先入涅槃，凡是呢在凡圣同居土的佛通通都要事先入涅槃。所以日月灯明佛如此啊，乃至呢释迦佛如此，那么释迦佛前面的迦摄佛那也如此。然后呢他这边特别举例呢是说，迦摄佛当时候呢国土是比较清净，因此呢法华经讲完公开宣布要入涅槃，也像日月灯明佛这样啊，说马上就要入涅槃了啊，唱灭即入灭啊，就像经文这边写的，于今日中夜就要入无余涅槃了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迦摄佛跟日月灯明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不久当波涅槃啊，宣布的时候距离入涅槃一段时间。所以法华文具记呢就说啊，今佛等者啊，我们看到课本的那一段话啊，长行莫云啊，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宝塔品见宝塔品的经文，即使释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接诸大众，皆在虚空以大音声普告大众，谁能于此娑婆国土广说此经，经证事实，如来不久当波涅槃，但今佛虽唱而未即灭，故云不久。公开宣布说要入涅槃，但不是马上当天晚上就入涅槃，讲得很清楚，不久当波涅槃啊，乃至呢信解意云，这个信解就是信解品第四品，也是有这样的经文啊，说他自己将死不久啊。所以这个到底为什么都没有说马上当天晚上就入涅槃呢啊？法华文具记就说了，已在秽土啊，在娑婆世界啊，虚说俗命为俊时故，浮虑说长令久住故，坚权明时助发时故，待时用权显权力故，过长未长始末依故，色生长生无生灭故，虽此不同唱灭四等啊。这初学的人看这段一点不知道在讲啥，尤其用了啊，要赎命是怎样啊？为什么要赎命？是把命卖掉了，现在要把它赎回来吗？啊，那为什么说为要说赎命为俊时故？然后呢，浮虑谈长啊，就浮虑说长，令久住故。所以你看我的标点符号，你注意看，两句两句，两句两句，中间都用分号 哦，所以未说俗命，为君使故；福虑说长，令久住故，都是故字做结尾，都是一个理由一个理由，总共几个理由？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理由。那这六个理由呢，都跟《涅槃经》讲《涅槃经》有关。所以第一句啊，为君使故，下面就有说明了啊。说呢，在《涅槃经》教之前，有《法华经》这一会的开显一圣，但是还是有众生呢，根气不够，未堪闻法华，还不够根气参加法华这一会。或者是还有一类的众生呢，自甘退席，也是善根不够，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答应舍利佛要开始讲了，啊，这些人五千人自己呢就离开法席了，离开这一会了，啊，五千人这样叫做自甘退席。那为什么他们会自甘呢？他觉得何必卖关子？前头你讲的解脱生死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现在他们讲半天讲半天，什么男人稀有可贵，是啊，不是他讲嘛些啊，还是有什么不讲啊？你还操蛋啊？让走人呵呵、哦！当然他内心是不是这样想，我不知道，我只是假设。要不然呢，后头释迦牟尼佛不会说这些人呢，这个程度不够啊，根气不够，所以会自甘退席哦。那大部分呢都是定心声闻，哦，才会是这样。那么或者是移至他方，什么意思？后面法华经会提到，啊，开始要真的讲本门的时候，啊，为了要容纳更多的这一些十方世界的分身诸佛回来，所以呢就会把有一些众生不够资格，没有那么深厚善根，能够了解到本门的这些众生呢，就先移到他方世界去。所以像这三类的人，未堪闻法华，自甘退席，或者是被佛移至他方的，都需要什么呢？佛在法华经之后，再讲涅槃经的教法，来给他收拾。所以后面就写了，你看这个秋收之后，拾取落碎为玉，为法华是大收，涅槃是峻石。就是呢，我们看，我们可能都不是农夫了，但是我们看那个影片都知道啊，以前的人不是用那个机器收割稻米哦，啊，都是用人工。所以用人工的话呢，大部分收割起来之后都会掉一些碎哦。那这时候呢，大部分的稻米收割完了，然后掉在地上的那太可惜了，那收一收还很多啊，所以再把那个掉在地上的再给它收一收，收一收啊 ，QQ 的，咱台语安尼讲啊，菌石啊，就是呢，把那些落下来的东西呢收拾收拾，再把它整理一下啊，还是有很丰富的那一些收获。所以《涅槃经》呢，就是大家根气不够诶，众生吼，安个 QQ 诶，袂使去有 lucky 啊，不要让它掉落，这样子。所以涅槃经教又叫做峻石教的原因就在这里哦。那么这就是第一句啊，为说俗命，为峻石故啊。那俗命跟峻石跟俗命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你看他这边写到哈，下面的解释。啊，这个更待涅槃经教之峻石，始具真常佛性，本来具足的真如常住的佛性，能够让他呢从这个地方涅槃经教呢能够入涅槃，还能够呢得度这样子。所以涅槃经是峻石法华经会所一切之根基，故以秋收后之拾取落碎为玉，还是落碎啊？碎嘛哈，稻穗哈，麦穗嘛，石穗嘛哈，穗嘛哈。好，所以这个就是大收跟峻石、法华跟涅槃的不同哈。那释教于集注就特别解释到，为什么叫做俗命？涅槃显福律说长，律就是戒律， 所以在涅槃经里面还是强调根本戒律，杀盗淫妄不能犯、哦、然后呢说常就是说常住的佛心，所以这样子的教法是赎众生法身慧命之大宝。所以佛的教化既然用涅槃经来赎法身慧命，本来卖掉了再把它赎回来，有这样的意思、哦、所以赎命就是赎众生的法身慧命。所以末代凡流凡夫了末法的众生，大圣欲者舍而不用，岂非逆也、哦、所以当时候释迦牟尼佛都还很希望把这些人通通呢弄 QQQ 来个学大圣涅槃经，学这种常住的佛性，结果到后面到末法的时候呢，反而呢这个不学大圣舍而不用，那不就是完全违背了释迦牟尼佛的悲心吗？岂非逆也啊、哦，所以他这个是很感慨、哦、所以但是呢用墨学用这段主要就是要去解释那个赎命而已啦、哦、所以你看这样一来你就了解了为什么说须说赎命为俊时故，要说涅槃经，要把那个众生有根性的众生呢再把它收进来，然后呢福律说长啊，要讲戒律，要讲常住的佛性，就是要让佛法能够久住啊、哦，因为没有强调戒律的话，佛法要久住就困难了啊、哦。再来，兼全明实，全呢就是全教，实呢就是实教。所以呢，要让你了解真实的教法，必须再强调那些权巧方便的方法啊、哦，用权巧方便助发真实教，助发实故。所以。同这边呢墨学就再多一句啊、唠叨话啊，有一个师兄都很强调，哎呀你不用方便教法，一般人哪有办法一下子接受佛法讲得那么深啊，所以要用方便教法啦，你不要轻视那一些啊方便教法。他忘了方便教法是为了让你了解真实教，不是让你随便乱编啊。你说什么意思？我上次讲的啊，假借佛说的经讲的通通都是没有经典依据的事情，然后呢说这个是方便教法，他也是好意啊，希望呢啊众生能够怎样怎样来学佛，结果你本身已经犯了佛法的根本戒律妄语，而且还假冒是佛陀说的某一部经里面啊的开示，不管你说的多好，你的用意多好，你前头都已经违背根本戒律妄语，然后呢你自己编了一个故事说这是佛经里面的故事，除非你要告诉我你的故事来自哪一本经，可能是南传的经典，然后我们北传的没看到，那我就没话说，因为我学问没那么好，你又不说，对不对、哦、所以 这两句话我就是特别强调后面那一句助发实故，是你用权巧方便是要让众生了解真实的佛法，你那个权巧方便才真正有用，结果权巧方便只是为了要让你编故事，让那个故事生动好看，然后你讲的都是你自己的认为的道理啊、哦。再来代时用权显权力故，你看看清楚，带着真实教用权巧方便才能够显出权巧方便的功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站在真实教理的基础上，你有真实教理实教的基础，然后去用权巧方便，这时候权巧方便才能够显出它的功用。他，你说呢？为什么要讲这个涅槃经就类似像这样， 他要让那一些不够资格，或者是呢没有善根能够听到法华经的这种真实教法的，起码来世还有因缘能够接触到真实的教法，所以透过涅槃经教让他种下很深厚的善根，这就是他的方便教法的功效啊。那过常未常啊，那么超越常跟无常，始末不二，一就是不二，从头到尾啊，不管你讲的是无常，小圣强调的是你要观世间无常啊，这些苦空无常无我啊，到了涅槃呢讲的是常住佛性，然后呢这边就告诉你你要超越常跟无常的对立，让他呢从开始的教法到最后涅槃经的教法是不二的，因为佛性是不二的，真如是不二的。然后呢色身常生，色身就是会坏的，会生老病死的，常生呢就是呢佛所证得的真如常住的法身报身哦，但是呢你要知道是不二的话，通通都是不生不灭，色身常生都是不生不灭啊。所以以上这一些都是要说明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完法华经之后还要讲涅槃经的理由。但不管如何啊，虽然是日月灯明佛跟释迦佛讲要入涅槃的时间有一点点差距啊，日月灯明佛迦摄佛都讲完法华经说我马上入涅槃，真的当天晚上就入涅槃了，释迦牟尼佛说我不久当入涅槃，但是呢时间有长短的不同啊，讲完法华经之后呢都说他要入涅槃了，这件事情是一样的，这样叫做唱灭世等。这边用的是等，课本用的是齐，等齐等齐一样的意思，齐等齐等、哦、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呢里面的细部的这些啊注解啊，否则呢你光是这样看你也看不是出所以然，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唱灭世齐、哦、好。113页最后一行开始解释经文里面啊，在场的大众明明呢十法界的众生都有，可是为什么特别就要讲是在梵摩沙门婆罗门天人阿修罗众中啊，三界二十五有的众生可以说呢都有参加到法华经这一会，凭什么我只有列举这几个？你看哦，他说梵是色界主大梵天王，魔是欲界主、哦、当然这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他现在把它区分啊，梵讲的是色界主，魔讲的是欲界主、哦、不管是梵王或是魔王代表的就是色界跟欲界天，色界天欲界天。然后沙门出家人勤习，翻成中文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出家之都民，梵称出家人梵称叫沙门啊、哦，然后呢，婆罗门此云净衣，就是呢印度的外道，哦，或者是梵志啊，在家之尊姓114页第一行，也就说当时候的印度呢，四种种姓里面呢，婆罗门的种姓是最高贵的，这样叫做尊姓啊、哦，姓呢是种姓阶级啊，其实是他们的阶级啊、哦，然后呢，天人阿修罗啊，所以。这些呢啊，是代表三恶道，天人阿修罗三善啊，对不起讲错了，三善道，略举三善道哦，那当然也就是呢涵盖了所有的六道众生，所以等于这几个呢啊，就把所有三界的众生通通涵盖在这里头。那为什么只举这几个？并皆从圣取其意入佛法耳，这几类的众生代表呢比较容易接受佛法，悟性比较高、哦、所以呢才会特别在这样子的大众中呢宣告这件事情。好，这一段结束。然后接下来呢受记同114页、哦、受记给谁呢？德藏菩萨 相当于释迦牟尼佛受记给弥勒菩萨、哦、而且呢是在大庭广众里面告诸比丘说德藏菩萨呢接下来呢是换他做佛，他的佛号叫做净身佛啊，多陀阿杰柱就是如来阿罗诃应供三藐三佛陀是正片支啊，这个呢在108页如来十号那边已经解释过了，所以呢都不多解释了。到第五行一一四页第五行啊，他说呢受菩提记是此经正宗，不应欲懈，经云受补处记则与释迦受弥勒记同也。哦，这个德藏菩萨一看就知道是菩萨啊，不是声闻啊、哦、所以他后面才会说呢这个是德藏菩萨，就相当于现在的弥勒菩萨是一生补处菩萨，所以呢帮一生补处菩萨受记，接下来由他做佛，这大家是一样的。日月灯明佛受记给德藏菩萨，释迦牟尼佛受记给弥勒菩萨是一样的。哦，那前面那三句话是什么意思？受声闻记是此经正宗，不应欲懈。也就是说呢，照说应该呢，接下来释迦牟尼佛要给舍利佛啦，然后呢迦摄尊者啦，啊这些大声闻阿罗汉受记，是这部法华经的正宗分，主要的内容。可是呢，日月灯明佛这一段没讲。所以他说呢，照说受声闻记是此经正宗，不应该在日月灯明佛文殊师利菩萨不应该在这里就预先给泄露出来，所以只有讲呢这个日月灯明佛给德藏菩萨受记这样而已、哦、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哦，那至于说此经正宗是受声闻记，请看上礼拜讲义的第二页啊。德藏菩萨那边呢，先待会、哦、先看第二页。此经正宗是受声闻记，不但是天台宗的祖师做这样的注解，嘉祥吉藏大师的《法华经》译书也是这样的做注解。法说宗、譬说宗这两说。法譬二说通通呢重点都在于令声闻作佛，所以都是受二圣记，是帮声闻弟子二圣弟子受记，是此经之正宗，故偏举之。你看整个法说周譬说周啊，占的范围这么大，通通都是帮声闻弟子受记作佛。吉藏大师也认为是此经正宗，就引用大智度论的这句话，也说法华经受二圣记作佛，就是证明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也有这样的意思。那用 我用这几个关键字去查大智度论是没有查到完全一样的啊。但是呢既然吉藏大师呢他说呢龙树的大智度论也有这个意思，我相信一定有，只是呢关键字是什么啊就不知道用什么样关键字去搜寻了啊，因为他也没说在第几卷啊，好歹你也写个第几卷我就比较好查，没有啊，那我也没办法了。但是我相信吉藏大师他相当有学问的一位大师，他一定有一个依据的。所以从这边呢你就可以知道整部法华经前面机门，我们这么说前面十四品机门啊，真的就是呢替声闻弟子受记是主要的内容，这个就是他讲的是此经正宗、啊、那你说那注解为什么要这样写啊？你看他第六行他就反过来问课本的一一四页第六行，反过来问说法华中不曾受弥勒记，为什么文殊菩萨要引用日月灯明佛受德藏菩萨记 然后呢，等同呢，释迦牟尼佛帮弥勒菩萨受记是一样呢？啊，没有啊，所以不一样啊，因为你科判写受记同啊，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没有帮弥勒菩萨受记啊，你怎么能够说日月灯明佛帮德藏菩萨受记等同释迦佛替弥勒菩萨受记呢？啊，他的回答，但得彼此一代化起。一代化是什么？一代教化。释迦牟尼佛一生啊，示现成佛，到教学，到入灭，这样叫做一代教化。佛的一代教化，一生的教学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说啊，就 OK 啊，不一定在经文上面呢啊，拘泥在这种经文上面维系强配。虽然法华经文里面没有释迦佛帮弥勒菩萨受记，在别的经有啊，啊，不一定就是要限定在法华经有才能够同。释迦牟尼佛一生里面替弥勒菩萨受记，很多经典都有记录啊，是这样啊，哦，所以更何况法华梵文机智巴里来者无己，安知梵彻无记主补处之文？受记中略举三号，若三若十，平等平等。啊，这个后面这三句呢，是又解释后面那个多陀阿杰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啊，他说只举这三个，如来应供正遍知，不管举三个举十个，若三若十啊，三个十个平等平等啊，这个话就带过去了哈。现在呢，就是中间这三句。法华梵文机智巴里，来者无己。你怎么知道梵文的册子里面，就是法华经的梵文本子，没有记载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替弥勒菩萨受记的事情，就是在法华经的梵文本里面，你怎么知道梵文本的法华经里面没有呢？因为传过来的法华经，就传到中国来的法华经的经文就这么一些而已啊。然后呢，如果是梵文本机智巴里啊，你要知道他这句话不是只有这边写哦，请你看参考讲义，梵文机智巴里是在前面的轮冠第八页的第六行，我这边写本书第八页第六行啊，藕益大师也写过这样一段话：此经灵山演说凡有八年，贝叶传词机智巴里，流入正旦者凡有三译，流到中国的有三个翻译，也就是说流到中国来的梵文本变成没有那么多。如果本来的贝叶本啊，说呢说是把它摊开来，可以延长到巴里。不但他是这样写，这是藕益大师的文字嘛，以前。优西传灯比他更早一点的明末清初没有，对对，传灯，优西传灯大师比藕益大师来的早啊，他比他更早，他在十部二门只要抄详解里面也有这样写：妙法莲华经者，阐妙心之自教，了佛意之玄权，如来说之于八年，结集堆之以八里。也就是说，当时候结集写在那个梵文写在那个贝叶上头，啊，这样排列起来有八里，梵彻传来啊，传到中国来的由太仓之隶数，同受翻译如沧海之一瓯，啊，传过来的呢，比例比起来，好像呢整个太空中当中的几颗米粒而已。哦，然后呢，同时候就是罗舍大师翻译梵文翻成中文的《法华经》，所翻出来的也不过就是沧海之一瓯，瓯就是水泡，大海中的一个小泡泡而已。哦，所以传灯大师也用到这个“结集堆之以巴里”。哦，但是呢，要找到更丰富的资料，说梵文的《妙法莲华经》真的排起来有八里，八里除以四啊，就是相当于四公里哦。 排起来有四公里那么长，哦，那真的很多。好，所以呢，先解释完了啊，里面的意思，也就是偶义大师在一一事业这边的问答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呢是释迦牟尼佛在一生里面讲到呢替弥勒菩萨受戒的地方很多。啊，不一定呢，勉强一定要呢，局限在法华经。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梵文的法华经说不定有，只是中文的法华经的经文里面没有释迦佛替弥勒菩萨受记，但说不定梵文的法华经里面是有的，大家也不知道哦。这样子，好，那么反过去呢？讲到德藏菩萨啊，请看去上礼拜讲义的这个第一页最后德藏啊，那么就要去解释德藏菩萨德藏这两个字啊。所以法经执掌书受记补处菩萨名德藏者准大乘有二义，所以我就没有用法经大乘，这个大乘就是法经大乘，执掌初就是从法华经大乘抄过来的。他为什么叫德藏？第一，含藏义，恒沙功德通通含藏在这里头，悉皆具足。第二，出生义，以此功德遍施众生，所以出生种种的功德啊。所以呢，第一个含藏是自证，第二个出生种种功德来布施给众生是化他，自证跟化他啊，然后呢含藏跟出生德藏两个字都可以这样子来讲哦。然后呢受记圣言说欲约受，就是佛开口公开的表示，在大众中公开的给他受记，这样叫做圣言说欲，欲呢就是给予的意思，受啊，所以像我们通常说啊，总统颁这个什么什么锦什么什么勋章给某某人，就是授章啊，这个用这个提手旁的授。然后呢，意念取证叫做记啊，也就是让大家知道啊，他将来就一定可以成佛，一定可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然后时有德藏即受其记，有三个意思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给德藏菩萨受记？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从三方面来说。第一，入灭时禁故，日月灯明佛说我要入涅盘了，赶快呢要给德藏菩萨受记，因为时间紧迫。第二，道统四级，也就是说要有传承，要有接班人，俗话讲的要有接班人，但是佛门里面呢是很强调这个传承啊，以心传心啊，啊，乃至呢我们中国讲的要有师承啊，然后老师传给弟子啊，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接班人啊，道统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人不可失，得要有这样一号人物啊，让他来继续传承传授这些师承，这样子啊，这样子的人不可以没有啊。所以这是马上要受记的理由三个。再来，告诸比丘，就是面对着这些大众，但是呢特别写的是告诸比丘，出家法师，而不是告诸大众。为什么特别写告诸比丘？另作证明啊，出家是三宝僧宝，由他们来做证明。第二，另知一子，也就是说这些比丘将来呢佛在的时候以佛为一子，那佛入灭的以谁为一子？就是得到受记的这位菩萨，大家以后就可以一子这位菩萨啊，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次当作佛啊，叫非同法华远寄，就后面法华经呢，有时候佛给这些弟子受记啊，都说你过了多久多久，无量无边劫以后啊，你要供养多少尊佛啊，都时间都拉得很长远。现在不是， 现在是呢，你接下来在我之后做佛，乃即以次补佛处，与今佛即弥勒世同。啊，所以要知法华非无远寄，也就是说，这个法华经里面啊，日月灯明佛讲法华经，不是日月灯明佛没有给其他的弟子受记比较长远的这件事情，不是没有。盖文殊不欲尽言，不想全部一下子讲完，恐成解入障后误门。也就是说，我先讲了，我先预告了，结果你后面呢就没有办法呢开悟。啊，有时候呢常常都有这种事情啊。你现在讲的越明白，之后呢这个学生要开悟就越难。为什么呢？因为他通通都用第六意识的思维逻辑在思维，没有那种能放下一切然后呢亲自去亲悟的这种。所以常常讲解悟跟证悟是不同，他这边讲的就是呢，恐成解入，就是只有解没有证悟啊，怕是这样啊。不过我们学教的哈，教下的比较不太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啊。这个你没有讲清楚，你自以为证悟，往往呢是暗证，是你自以为的，你没有教理的依据，你怎么知道你证的是正确不正确？你还得要有善知识给你证明。所以那些禅宗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一个禅师帮你证明啊？所以才会以心传心啊。那么到后面呢，都只有疑鬼啊，就是呢，我今天呢把这个道统啊，你是灵济啊，第几代第几代啊，都只有疑事，是不是真的以心传心？我们也不知道啊。啊，这是题外话，不多说了哈，说多了被人家骂就麻烦了。好，受补处记，这个《法华经》受所啊，《增高讲义》的第二页这边哈，《华经》受所这样写：习所受记者菩萨，今《法华经》啊，就是《法华经》后面都是帮声闻弟子受记呀，啊。可是呢，日月灯明佛是帮德藏菩萨受记啊，一个对象是菩萨，一个对象是声闻弟子，怎么会说不一样？没有，怎么会说这个没有差别呢？何谓不别？怎么说没有差别呢？答：文殊今日所叙者远视也，已经忘习，故曰菩萨。今今既受与佛记，岂后会不称菩萨也？回答的意思是什么？现在文殊菩萨只是呢追续呢以前的事情哦，所以呢盖称德藏为菩萨啊，所以已经忘习这些呢被佛受记的都可以叫做菩萨。现在《法华经》呢，啊，后面的这些舍利佛啦、迦摄尊者，如果得到佛的受记以后，经过《法华经》这一会之后，将来人家在称舍利佛、目犍连啊、迦摄尊者的时候，难道不称他为菩萨吗？因为已经得到佛的受记了，都可以被称为菩萨了。所以你看有些地方我们称迦摄尊者就会称迦摄菩萨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已经经过法华会的受记了，这样子啊。这是呢，这个是呢受所的说法。那法华经大乘啊，也一样类似问这样的问题：习佛说经受菩萨，经经受声闻，何言同也？怎么会说一样呢？答：习事已成，过去了，已经成功了，已经成就了，故言菩萨。今正会归，现在法华经才要开始，所以呢舍利佛、目犍连、迦摄呢都还只叫做阿罗汉声闻弟子而已，这样子。那再问：何故为妙光说经而受德藏菩萨记也？哎，这个好问题。日月灯明佛出定之后，是 对着妙光菩萨去说《法华经》，请妙光菩萨受持，然后呢广传《法华经》。可是受记为什么是受记给德藏菩萨？为什么不受记给妙光？答：妙光为当机，必有远记。啊，也就是说，既然妙光菩萨是《法华经》的当机众，是日月灯明佛讲《法华经》的当机众，他一定呢还有更长远的受记。但是呢，往事不妨续故，也就是说呢，太久远的事情，现在在讲日月灯明佛，而且是最后的日月灯明佛，所以呢，再往前的事情就不说了。啊，所以呢，往事不来不及去叙说了，不说了。意思就是说，妙光菩萨应该在更早之前已经被受记过了。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回答：一灯分二焰。啊，一灯就指日月灯明佛这个譬喻，分给两个火焰，啊，等于一灯传两灯了，一传妙光。一传德藏，传给妙光干嘛呢？弘法利身，化化无尽，让这个道啊，《法华经》这个道不要泯灭。哦，一个传一个，一传德藏为人天一子，灯灯有序。所以传给德藏菩萨，是让人天乃至呢这些比丘啊、出家人、修行人都有一个一子处。啊，然后让他呢一灯传一灯，一个传位，一个传法，是这样的意思啊，传位跟传法啊，所以这问到了这个文具记里面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后面呢也会讲到这里啊，那就是先。这样子看一下，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看114页最后五行的注解，也就是说经文呢是在最后六行，佛受记完之后，真的就在中夜呢就入无余涅槃了，强调的是入无余涅槃，跟前面113页的经文也说的是当入无余涅槃，这边真的强调呢是入无余涅槃。哦，所以你看那个114页倒数第五行，受记便入涅槃者，虽复出同居土，五浊未胜。也就是说他把前面我们刚刚提的啊，为什么他没有讲涅槃经，一样他也是出现在凡圣同居土，所以会视线要入涅槃。哦，然后呢，可是那个时代那个佛土五浊未胜，不像我们娑婆世界太可怕的五浊了，所以不必更说大涅槃经，就好比呢我们这个世界当时候啊，在释迦佛更早的这个迦摄佛也是说完法华经完了就入涅槃了。哦，所以需要用涅槃经来浚实，是因为呢这里面根气不够的众生呢，啊，太多了，佛要舍不得呢，啊，不把他们种下一个根善根，让这些根气不够听法华经的众生呢，啊，将来都还有机会能够呢真的成佛，所以他要特别留一段时间讲涅槃经。所以在座的各位学长，你们听完法华经以后呢，就可以不必听涅槃经了，因为你们根气都很够啊。这个是这样，但不尽然哦。我只是刚好连带想到，哎，好像有这样的意思哈，哦，啊，那不能够以此类推哈，哦啊，凡是能够听懂法华经的，都不需要听涅槃经哦，不尽然哈，哦。好，请看倒数第四行。接着呢，他就发挥在无余涅槃，尤其是涅槃这个名词啊。他说呢，无余涅槃一通大小，略须声明。先把它念一段。有人云：小圣以果腹上赞，名为有余涅槃。 身至俱泯的时候才叫做无余涅槃，大圣的话是以五住究竟乃名无余涅槃。五住究竟就是见思惑断完了，再包括无明惑也断完。见思惑分成四住，见一切住啊，见惑一个，然后呢思惑分三个，所以见思惑加起来就四个，然后第五个就是无明惑，所以呢见思惑加无明惑就叫做五住地惑。那大圣呢是把五住地惑全部断光了才叫做无余涅槃。这是大圣小圣对于这个无余涅槃啊的解释的不同，基本上是这样。那这时候你我先看上礼拜的讲义第二页最后这一段啊，这边呢啊，虽然用的是一五页的以示对三，但是呢先把这个涅槃的名词稍微看一下。涅槃跟般若一样，它的内容其实包括很多方面的。你看光是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就举了25种，四谛论里面就举了66种的不同的名称，都可以来等同涅槃两个字。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在一般经论中你会看到无为、真谛、彼岸、无坏、无动、无忧、无垢、不生、解脱、无畏、安稳、无上、吉祥、无细论、无真，乃至呢真如、实相、如来藏、法身，通通都可以等于涅槃。你说佛法难懂就这样子，用那么多不同的名词，结果呢都有可有些地方都可以相等。所以呢他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在印度的原语应用上，其实涅槃本来讲的是火的熄灭，或透过风把它吹散熄灭了，用风吹散东西，或者是呢火被熄灭了，都可以叫做涅槃。所以涅槃具有灭的意思，所以用到佛法里面来讲是消灭烦恼灾患，是灭掉烦恼，灭掉灾患。所以杂阿含经呢就是这样写，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槃。那大般涅槃经是说没有任何的苦了，所有的苦通通没有了，这样叫做涅槃。所以可见杂阿含经、大般涅槃经里面，一个强调的是没有烦恼，一个强调的是没有苦，消灭烦恼或苦就是涅槃。那烦恼跟苦灭了之后，就会出现极尽安稳快乐的境界。所以有时候上面那些名词啊，刚刚那念那么多什么安稳啊啊，那无畏啊、解脱啊啊，这些都是呢从正面的表达出现极尽安稳快乐的境界，去讲这些涅槃。那下面呢，这个呢是课本讲到的4种涅槃跟3种涅槃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我帮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表。然后呢，我今天突然想到，好像这个表做的不是很正确，可是我以前就这样做啊，那我今天突然觉得呢，好像不是很恰当哦，所以呢，我今天又另外做了一个表。不过我们先把课本的3个涅槃跟4个涅槃的文字先看过哦，再来去解释这个啊，请看114页倒数第3行最后4个字：统论涅槃则有3种，一性尽涅槃，凡圣平等及法身德；二圆尽涅槃，出障圆明及般若德；三方便尽涅槃，为众生故，非生是生，非灭是灭及解脱德。所以呢，3种涅槃就是性尽涅槃、圆尽涅槃、方便尽涅槃啊。我这边用的就是红色的这3个哦。那这个配合3德，性尽涅槃就是法身德，圆尽涅槃就是般若德，方便尽涅槃就是解脱德。这个是天台宗习惯用的 三涅槃跟三德完全一样、哦、可是如果是一一四页第一行最后两句名又唯是名有四涅槃，这是唯识里面讲四涅槃，第一自信清净涅槃，佛与众生平等共有，不关修德；二有余一涅槃，为真如出烦恼障，余一未灭，三圣出证无学道时所得也；三无余一涅槃，为烦恼寂静苦一一灭，三圣无学生、三圣无学生自尽时所证也。无学就是阿罗汉，阿罗汉证无余一涅槃，这时候也没有生也没有智、哦、所以这个叫做生智尽时。四无住处涅槃，为真如坚护出所之障，大悲般若常所辅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尽未来际，集而常照，利益众生也。他说这个是唯识讲的，请看今天参考讲义，真的就在《成唯识论》的第十卷。哦，在《成唯识论》第十卷里面啊，他说涅槃异别略有四种，但是呢，文字呢比较多。本来自信清净涅槃，然后呢，说明呢就告诉你讲的是什么呢？一切法相的真如理。强调的是呢，法相当中的那个理，真如。真如本身虽有客染而本性净，那个染好像是客人，不是主人。他的本性是本来清净，然后呢，具有无数量的微妙功德，而且这个真如呢是不生不灭，清净如虚空。啊，然后一切有情平等共有这样子的真如，然后这样子的真如清净自信清净涅槃的真如，不但是一切有情众生平等共有，而且真如跟一切法不一不异，跟一切法不一不异。另外两个离一切相一切分别，离这个字贯穿这两句，离一切相是所，离一切分别是能，离能离所，能分别所分别。啊，既然是离能分别所分别，所以寻思入觉名言道断，这我们讲的啊，这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用语言文字逻辑思考，通通呢没有办法抓得到。唯是真正的圣者自己内心所证的，所以他的特性呢，他的法性，他的本性是本来即灭，即灭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为什么我画重点，画这些字重要的就是课本用到的这个。一切有情平等共有，而且这样子的自信清净涅槃跟一切法，一切法相的真如理跟一切法不一不异。不一就是还是有这个性跟相理跟事的差别，所以不一。说它不异，又不是呢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理跟事，性跟相，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不易。但是你要说它就是同一个东西也不可以，它又离能分别以及离所分别。所以因此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就是你看课本的一一五页的第一行，佛与众生平等共有啊，成唯识论只有强调一切有情，没有说强调跟佛啊。那这是天台宗的讲法，就是这样更清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然后不关修德，不是透过修行得来的，它本来就是如此，理上本来如此。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因为 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无住处涅槃，后面三个都跟修德有关。自信清净涅槃是理上本来如此，是性德。可是如果是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无住处涅槃，是透过修行得来的。所以你注意看，有余一涅槃，看参考讲义这边，真如出烦恼障，无住处涅槃是真如出所知障。啊，上礼拜的讲义呢，只是强调这两个，但是呢，还有一个无余一涅槃啊，在《成慧师论》里面强调的是真如出生死苦。可是你说课本没有写吗？课本有写，只是你看不到关键字。第二行的中间，无余一涅槃，为烦恼寂静，苦依意灭。苦的依也没有了。成慧师论是用的是出生死苦，出烦恼障，出生死苦，出所知障，三句话是这样。那个苦是什么？果报。强调的是那个果报啊。所以你看参考讲义《成慧师论》的讲法，无余一涅槃是真如出生死苦，烦恼寂静，余一意灭，众苦永极。强调呢是果报，苦这个果报也没有了。那课本是说什么是果报？身跟智。阿罗汉，当你证得无余一涅槃，证入无余一涅槃的时候，灰身敏智，依着身你才有所谓的果报，依着身心你才有所谓的果报。现在进入无余一涅槃，你的身心这些果报的依据也没有了。所以你看成慧师论解释有余一涅槃，它只是出烦恼障啊，可是有为苦所依未灭，虽有为苦所依未灭而障永极，果报还有为苦。强调呢，那个果报还有，但是不是像以前那么苦。为什么？因为烦恼障没有了，这叫做有余一。那哪些果报？就是呢课本这边写的身智。不像呢你看有余一呢啊，课本写的是什么？出证无学道时所得，出证无学道，不是出证有学道。注意看哦，是出证阿罗汉。就像当时候舍利弗、目犍连、迦叶尊者，他们也证阿罗汉了，可是他们的这个身那个正报的身心还在不在？还有，他还有五蕴色身跟他的心，身心的五蕴都还有，所以他课本这边才会写出证无学道时所得。但成慧师论讲的比较文那个文言一点，比较具体一点，就是呢。苦的所依未灭，果报的所依身智身心还有哦，但是呢已经出烦恼障。可是到了无余一是整个生死苦，可是什么东西出？真如。关键在它的用词呢，是真如出烦恼障，真如出生死苦，真如出所依障啊，所知障。就是前面那个真如，第一个自信清净涅槃那个真如理，不再被烦恼障跟所知障或者是生死的果报给障住。所以因此无住处涅槃啊，所知障啊也通通出去了啊，没有烦恼障，也没有生死的果报，也没有所知障了。这时候大悲般若常所辅义，大悲跟般若你要的话你中间加个顿号，悲智双运。悲，大悲是指他的悲心， 般若是指他的智慧。常常呢，智慧跟悲心可以互相相辅相成，因此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因为有般若不住生死，因为有大悲他不住涅槃，所以可以利要有情，穷未来际。但是呢，他产生这么大的功用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呢跟不生不灭的真如相应，用而常极。那种功用凡心、哦、大显功用，但是呢他还是跟不生不灭的离体完全相应，这样叫做用而常极，这叫做无住处涅槃。而且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这课本才又强调尽未来际、哦、那成慧思论是用的是穷未来际、哦、不管用尽用穷都就是没有时空的限制就对了、哦、好，那成慧思论后面还有一段话，一切有情皆有初一，就是大家都有真如都有佛性，但是呢二圣无学容有前三，到无余一涅槃，没有无住处涅槃，只有佛世尊可以说具足四个。这是成慧思论的本文。那我本来也想要利用这成慧思论的注记注解来补充说明，发现差不多啊，比如说我刚刚这样的解释差不多都是数据里面有讲的啊，只不过那对于这一个呢啊，二圣无学容有前三，它多了一些内容而已啊。齁、哦、好，那我们接着看课本这边啊，第五行一五页第五行，今以四对三，那就是上礼拜那个讲义以四对三齁、哦、你说那你还有东西吗啊，你看咯、哦，先讲这三个涅槃。涅槃不要忘记，如果直接翻译的话，涅槃是指不生不灭。那性尽涅槃、缘尽涅槃、方便尽涅槃，他在解释涅槃的时候，啊，这个你们手上这个我没有把它印出来。啊，我想说不要再浪费一张纸了，啊，直接请你们看电脑就好了。哦，性尽涅槃是怎么样去解释涅槃呢？因为性尽就是呢，真如刚刚说了啊，那天台喜欢用实相，实相不可染不可尽，它不会被染污，它也不需要被净化。从不可染这边说它不生，说它呢不需要被净化，就是不像那个烦恼还会被灭掉，所以呢不可净是指它不灭，所以它不生不灭就是涅槃。从实相的观点去说，它不可染不可净，相当于呢不生不灭涅槃，这是性尽涅槃的解释。那缘尽涅槃为什么叫做缘尽？智慧到达究竟处，最圆满的智慧、哦、到最后呢已经智慧最圆满了，毕竟不生，因为你一定要证得无生法忍才叫做你的智慧最圆满了，所以毕竟不生。然后或尽为尽，第二个字缘尽的尽，尽呢就是烦恼断干净了，所以或毕竟不灭，前面毕竟不生，后面毕竟不灭，合起来毕竟不生不灭，这是缘尽涅槃的意思。方便尽涅槃，根本智契合真如理，方便智就可以呢获得智，方便智普照群机利益众生、哦、那这时候呢普照群机你就要千百亿化身， 就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千处祈求千处应，啊，所以照壁垂应，积感极深，哪里有缘，哪里就可以现身说法度众生，这样叫做有众生有机，这边就能够感得你出现。可是这个身，此身不是真的身，不是像我们凡夫执着有身的那种身，此身非身。然后机缘即尽，应身即灭，此灭非灭，不是真的实有生灭的灭。所以前面非身，后面非灭，不生不灭，这是方便进涅槃的不生不灭。所以三个涅槃，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不生不灭。好，那这样一来，四种涅槃，唯识的四个涅槃，要对上呢天台喜欢用的三涅槃，那要怎么样一个画画？我就是上礼拜那个画错了。啊，一者呢，上礼拜那个无余一涅槃没有补充说明出生时苦，所以我把它补上来。有余一涅槃是出烦恼障，无余一涅槃是出生时苦，无住处涅槃是出所知障。这整个不管出烦恼障、出生时苦、出所知障，就是透过缘尽涅槃的般若得智慧下去修得的。所以这三个属于缘尽涅槃。那自信清净涅槃相当于信尽涅槃，讲的是法身得那个理、哦、然后呢方便尽涅槃，它是从体起用的解脱得，那个体你可以说是那个法身得的理，也可以说已经证得圆满的啊清净的那种缘尽涅槃的体。所以这个体可以是法身得，可以是般若德，理跟智啊，缘尽涅槃般若德是智，性尽涅槃法身德是理。所以从理智这个体起的用，方便尽涅槃解脱德。你把这边看完之后，你再来看课本这一段第五行，你就看懂了啊。也就是说你脑袋里面有这张图，你再来看这一段，你就发现哎呀 好容易懂啊！你看喽，今以是对三，另一可是自信清净即是性净，自信清净涅槃就是理上那个法身德的性净涅槃、啊、然后有余无余是出烦恼障，照说应该还出生死苦，他把它省略，所以我以前的表才会就没有出生死苦那个啊，因为它只概括性的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它只是出烦恼障。但是你看我的表，新的表是出烦恼障、出生死苦、出所知障，全部加起来都是缘尽涅槃，也就是呢课本这边写的有余无余出烦恼障，无住处涅槃出所知障，两个加起来，出烦恼障加出手之障，就是缘尽涅槃。但是他给人家省略那个出生死苦、哦、所以我在那边想半天要怎么画、哦、今天下午才在那边想要怎么画才能够让大家一看就懂、哦、就想出这样的画法、哦、然后从体起用，速速畅生畅灭，而非时生时灭，就是方便尽涅槃。所以把前后两段一一四页到一一五页啊，就用这样子来做一个对照，一看就懂了。哦，然后呢，他接着又说：“唯是又云啊，第六行最后两句啊，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成为是论》第十卷啦、啊。一切众生但有初一呀、啊，也就是自信清净涅槃啦、啊。二生无学，总有前三啦、啊。唯有世尊可言具四啊啊。那下面就。”补充说明，性净是法身德，含身共有，所有一切众生都通通平等共有，故皆有初一。二正正无学时是有余一，不明无余，还没有到无余一。但入灭时，即明无余，不明有余，此则先后不具。他说有余一就没有无余一。 那到了无余一涅槃，入无余一涅槃就没有所谓的有余一了，所以这样就先后不具，这样叫做容有前三，他没有无住处涅槃。然后呢，只有如来作菩提树，成等正觉，所有身心非复有漏，苦依永尽。看清楚，苦依永尽，包括那个出生死苦的无余一涅槃也在这里头了啊，非苦依暂。怎么解释？为真常五蕴名有余一，不住两边名无住处。哎，这个不好懂哦。你看哦，本来人家成为世论的解释是怎样？你看哦，如何善事有余一？为什么善事就是如来有余一呢？虽无实一，而现是有啊，这是今天的讲义啊，哦，今天的讲义哦。他说：“哎，为什么说呢？佛有这个有余一，因为没有实一而现是有，它不像我们凡夫。”好像真实有那个果报，它全部都是应身化身的，现出来的是相似有的而已，或者是苦依尽说无余依，非苦依暂说有余依。啊，这什么意思呢？啊，这段话呢，就真的必须要引用数记的解释了。与二圣别，佛跟二圣的差别在哪里？曰苦依尽。名佛无余一，比如说从苦依永尽，课本这边写的苦依永尽，这叫做佛呢证得无余一涅槃啊，有非苦所依身在，有那个身在，也就是说你把中间的形容词省略，有身在，所以佛也叫做有余一涅槃。但是他的身又不是苦果所依，这样子。所以你要看懂窥基大师的文章，真的要慢慢习惯。所以我就告诉你，你先把非苦所依给刮胡，有身在，所以佛所证得的涅槃又叫做有余依。可是他那个身又非苦所依，那个身是什么呢？你看佛世尊具有无漏所依蕴在，也就是说那个五蕴，佛所依的五蕴是无漏所依，不是苦所依啊，是这样。世尊具有无漏所依的五蕴在，他的身心应该这么说，身心五蕴是无漏所依，不是苦所依啊。是故世尊可言具是，如来也可以说有余一可以，因为他的有余一是他真的有身在，只不过他的身心五蕴是无漏所依，不是苦所依。那课本呢，偶遇大师干脆呢就写成我们比较容易看懂的啊，也就是说佛的有余一呢，不是苦一的五蕴，是真常五蕴，真如常住的五蕴，所以说佛所证得的叫做有余一涅槃。那佛证得的无住处涅槃呢？它不住两边，不住空，不住有，所以它不住两边，所以又叫做无住处涅槃。所以因此如来具足四种涅槃，四涅槃亦同时具足，所以才会说呢，如来呢可言具四，可以说呢具足四种涅槃哦。所以呢，这透过唯识的这四种涅槃啊，再加上这样子的理解，你就发现你以前对涅槃的认知呢啊，又多了一些了啊。以前认知好像不太够，现在认识就比较清楚了啊。然后呢，他接下来就说：“由是言之，成佛了，初成正觉，其实就已经是圆入四种涅槃了。” 啊，包括无余意涅槃也有，包括无住处涅槃也都有了。现在为什么佛还特别在公开场合公开宣布说我于中夜要入无余涅槃呢？啊，他是为了要同居土顿根视同二圣灭度而要示现给同居土的二圣看的。啊，是为同居顿根，同居土的顿根示现同二圣像阿罗汉一样要入涅无余意涅槃，是方便进涅槃之妙用，是从体所起的用，所以非灭畅灭，所以这样子的灭何尝是真实有灭呢？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的重点就在这个涅槃这边。那接下来这个呢就好懂了。你看呢，这个我们偶一大师对于下面这段经文哈、啊，到116页的注解很简单，他只告诉你说呢，啊，佛灭度后啊，这是通经之时。为什么？妙光菩萨就拿着《妙法莲华经》去教学，为人演说，所以是通经之时。啊，然后呢？妙光是通经之人，妙光菩萨是通经之人。然后八十角节，你看到、哦、课本翻回115页最后两行，是说为人演说满八十小节啊，所以八十小节通经九境。然后呢，这个八子及求名等，就是116页这边啊，这个800弟子中的弟子有一个求名菩萨，就是后来弥勒。然后呢，前面的八子日月灯明佛的八子都依着妙光啊，拜妙光菩萨为老师啊，通通呢都是跟着妙光菩萨学习妙法莲华经啊，所以这样叫做通经立义啊。那坚固者啊，为什么突然说坚固呢？就是115页最后一行，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之前这些八子啊，日月灯明佛的八子其实都是菩萨，只是在 妙光菩萨教他们法华经之后，他们对于成佛知道这件事情更加肯定的能够圆满达成啊，所以才会说久已先成啊，是一定可以完成成佛这件事情啊。那求名菩萨呢，赐补佛处啊，双显佛道因缘，全赖师友，亦全由修正，二句不污矣。这段话实在难懂，所以但先看参考讲义，妙法莲华经妙光持妙法莲华经八十小节华经大乘的注解，今天的、哦、这个一定要对着妙光菩萨来教学。佛是日月灯明佛，表法呢是本觉理，妙光菩萨表始觉智，此理本觉理非始觉智不能契入，一定要有始觉智才能够契入那个本觉理，所以一定要对着妙光菩萨来说法华经。再来，这样子的妙光始觉智其实也是人人本具，亘古长恒，灯灯相续，光光圆融。所以日月灯明佛的灯灯明一定要借着妙光来传下去，所以说法华必因无断续之妙光，这种智慧也同时是靠着每一个众生都本来具足的智慧才能够传承下去啊、哦，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对着妙光菩萨来讲法华经？再来，佛灭度后，妙光持经，灯明因妙光而收经，啊，主累在妙光，啊，也就是说交代下去，当然就是妙光菩萨，啊，所以妙光受遗嘱而持经，是行法师事，所以灯明一灯分作两灯，一灯受德藏菩萨为法王，一灯护妙光为法师。哦，这段呢更说得很清楚，一个做法王，一个做法师，法王法师之位是如来道统之传，出世本怀正位持也。什么意思？法王是传这个位置的，道无不传，德无不备， 功无不圆，行无不满，位无不及。哦，所以要德藏，这种含藏万德庄严的德藏菩萨，才能够传承这个法王的位置。那如果法师呢，是学法王道，修法王德，行法王行，传法王法，尊法王戒，入法王定，得法王慧，你把它省略中间两个字，法王学道，修德，行行，传法，尊戒，入定，得慧，完全都是学习修道者该要做的事情，但是所学所行的都跟法王有相关。所以如是经无量劫功缘行满，然后少法王之位，可见呢德藏菩萨能够传承法王位，他之前也一定做过法师位。法师是法王之根本基本，所以妙光持经演说，自利利他做大法师也。所以德藏不竟然就比妙光菩萨差哦，不要误会哦啊！大概德藏啊，大概不怎么样，所以呢，日月灯明佛才会把妙法莲华经传给这个妙光菩萨，那文殊菩萨，德藏大概只能够传承做国王而已啦，不能够做老师，不是这样解释哦，啊，不要误会啊！再来，六十节跟八十节。他也有文章可以写，太厉害了哦！你看《弟子弘经》多是二十节，因为日月灯明佛只讲六十节，妙光菩萨要讲八十节。哦，他的说法是青出于蓝，自过于师，显佛见机无差。嘿，你在讲诶，那我讲吼，还学先较无老师的熬，老师六十节的功料啊。你要给公举怎么哦，那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哎，学生要详加解释，老师说重点啊，学生要传法的时候，要把细节处再讲多一点，让其他的人来学习妙法的莲华经，能够学得更深入一点，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啊。钦差郎瞎文章啊。哦，以类共啊，上面清楚一览，也可以这样说了，也没有说他错了哈。好，大概呢是这样哈。那燃灯佛啦、啊、这些呢，就只好下礼拜了哈。然后尤其是最后那三句话，双显佛道因缘，全赖师友意，全由修正，这股真正拍了盖。还好我找到这一个偶益大师的《临风中论》。文章开始的刚好跟这段很相应啊，蛮好的啊。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